好，我们一起祷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啊，谢谢你为我们舍弃天上的尊荣，来到世人当中，成为我们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你的救恩。因为你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主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了众人，人都落在罪和死的咒诅当中。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的拯救，也感谢你怜悯我们，也感谢你赐下救恩临到我们，感谢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让我们这些在地上信靠你的人能够心存盼望，等候主你的再来。主耶稣，你是神，你是查验人心肺腑，人心肺腑心肠的神，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我们寄居在地上，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我们无力掌控，无法面对，我们唯有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你是掌管万有、独行其事、平息风浪的神。主啊，今天我们侍立在你的面前呼求你，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在你面前的过犯，求你来赦免，求你的宝血再次厚厚的涂抹遮盖，恳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分辨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道，遵行你的道，远离罪恶，活出圣洁的生命，成为多人的祝福。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在我们中间设立你的宝座，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赐给我们的话语。求你来掌管以下的时间，也求你来保守你仆人的口，也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耳，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能够被你造就。感谢赞美主，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父神，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面请屈海英姊妹来读出今天的经文。
诗录第二章十八节，描写信给推亚提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腾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为过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仍那自称是先知的夫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隐情。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与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样受大患难。我又要杀了他的同党，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同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阿门。
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经文， 启示录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也是主耶稣写给第四个教会的一封信。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持守到底。我们先一块儿来看一个视频。我们再看一次。那个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有什么联想？我之所以把这个视频放在这儿，与我今天的经文多少有一些联系。主耶稣在写给这个教会的七封信当中，有三封信提到了假使徒、假先知。这三封信是以弗所教会、别加摩教会和今天分享的推亚推拉教会这三封信，特别是写给别加摩教会和推亚推拉教会的这两封信当中呢，连续两次提醒教会要提防假师傅对教会的危害，这个不能不引起教会的重视，也不能不引起我们弟兄姊妹的重视。我们讲的第一个主题是持守真理，做主善工。在一开始提到的第十八到第十九节，主耶稣在信的开头是这样说的，说你要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们在当时讲第一封书信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在那封信里面，神责备以弗所教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但是在推亚推拉教会的这封信里面，神说他们说知道你们的行为爱心，说推亚推拉教会是蛮有爱心的一个教会，这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因为有爱心又勤劳，所以使得他们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那用今天的话讲呢，推亚推拉教会可能是一个积极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的一个教会，是大发热心广行善事，这应该是很好的一件事，但这正是教会需要特别留意的。那么也是今天许多的教会在这件事上需要反省的。为什么呢？那不是说神爱世人吗？那先爱心行善事，这是应该我们所应该做的，也是应该教会里应该体现出这种生命的。这怎么说我们这个先爱心行善事怎么就有问题呢？我们说不是有问题，爱心行善本身没问题。那问题在哪儿呢？我们需要看另外两处经文。一处是约翰二书一到二节所讲的，说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神强调爱要在真理当中行出来，所以一切知道真理之人也应该是在真理当中去爱。那真理是教会的根基，教会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离不开真理这一基础。如果教会所做的一切的事工，一切的善功离开了这个真理，其实那就和这个属世的一些机构团体就没什么区别了。那第二处经文是说，就也是约翰二书第十一节说，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那问接待是爱心，那问安呢也是出于爱。神说，如果他传的不是这个教训，什么教训呢？就是神的真理，神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接待。如果接待了，问他安了，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接待人本是爱心的表现，但是这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这样的爱心呢，不要表现出来。就如果他传的不是神的真理，他不是出于神，不是持守神的真理，不是以真理为基础，那我们不要接待，就是连问安也不行。因为问他的安就意味着在他的恶行上有份了。那这节经文提醒我们，那基督徒的爱心应该是以真理为根基。有爱心却忽视了真理，人所谓的善行就变成了主所认为的恶行了，这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所以教会写爱心行善不是对与不对的问题，而是我们所发的爱心，我们所行的善，我们的动机在哪里，我们的根基在哪里，我们是像社会上的那些慈善机构一样呢，还是我们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我们透过我们所行的这个善，要把神的真理来传给更多的人。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实习，这个教会呢很支持宣教的事工，他每年把这个奉献当中的一部分要拿出来支持那些宣教士，或者支持一些宣教的机构。有一次一个宣教机构的一个同工呢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在教会里面在组织崇拜的时候做见证。那天呢崇拜时那个叫牧师讲道的时间呢留下来，就给他们留下来做神的见证。那么他们讲来讲去讲什么呢？是讲如何使用弟兄姊妹们的奉献来帮助那个地方的那个贫困群体，贫困的儿童，如何帮助他们改善环境。也谈到他们当时也遇到了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困难是如何克服的。也在讲的过程当中，也下面弟兄姊妹们也很受感动，也不断的有掌声。但是直到结束，关于他们如何在这个事工当中是开展去传福音的，如何带人信主的，直至媒体，如果不是在教会，那么你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慈善机构在做报告。后来我也了解到，他们在那里根本就没有传福音，没有把这个神的真理带到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当中。所以这儿的事工我们就需要考虑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非常熟悉，一再的提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圣经启示当中最核心的一节经文。耶稣基督在世上受了那么多的苦难，在旧约当中神赐下那么多的启示，那么多的真理，其实都是为了一件事，要拯救人从罪里面出来。所以这节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要拯救人的灵魂的，这是神的爱当中的非常具体的一个表现体现。 那么跟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宣教事工，其实我们不能说那是去宣教了。宣教是宣扬神的教训，神的真理。你不管做了多少，没有把真理带到人当中，做了几年就临走，人们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这儿的事工其实在主里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主耶稣在世上最后的三年半，他也献爱心，也行善。我们知道五饼二鱼，耶稣基督医病赶鬼等等，这一切其实都与他要成就的救恩是有关系的。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上这30多年，他行善行到最后，忘记了上十字架，忘记了父神交给他的这个使命，那么他这一切的爱心这些行善还有什么意义？那么说做这些与那个世界上的那些行善还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宣教两个字已经赋予了这个宣教这一事工的一个价值。那么宣教事工的核心就是要把主的真理带到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群当中。一个教会如果只注重社会事工过于福音事工，就变成了本末倒置。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所做的最大的事不是把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悔改，而是不停的行善，不停的做那些善事，其实在神看来没有任何意义。神要使人的灵魂得救，这是神最大的爱。像上面我们提到这个宣教事工已经失去了其中的意义了。不宣扬真理，爱心不以真理为根基，在神的眼里面这样的行善反而变成了恶行。这个恶行就是没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最后如果他到最后也没有听到福音，也不认识神，那么他走到那一个地方，其实我们是有责任的。神说这是恶行。所以教会不是光解决人属世的需要，更是要解决人灵魂的需要，把人们真正需要的给他们。我们也看到今天的教会是越来越世俗化。在圣经里面神也提到，越往后教会的世俗化会越来越严重。我们今天看到了，那现在好多教会就是在积极的从事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而这个方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教会所认可。有的教会是真的越来越像一个机构，越来越像一个俱乐部。圣台上宣扬的不再是神的真理、神的道，而是生活的道。而不少人去教会也只是为了消遣，这真的应该引起教会的注意，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注意。不仅是教会的领袖需要反省，所有的信徒都应该重视起来。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大家都在做我们跟上做，好像觉得没错。这个我们不是否定教会要有爱心，要有善心，而是我们真的要谨记神的这个使命。我们知道教会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工都应该是以真理为根基，失去了这一根基，我们就和社会上和这个世界就没什么两样了。教会世俗化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世界的妥协与这个世界上的掺杂勾兑。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分享的是要持守正道，绝不妥协。在刚才读的经文当中的20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淫，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在圣经里面，在树林上是比喻树林的淫乱，是拜偶像，把不洁净的神恨恶那些东西带进了教会。那吃祭偶像之物呢，常常就是比喻敬拜偶像， 就是在真神之外还拜其他的假神。那么这里面提到的耶洗别是谁呢？我们在查考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人，在列王记上的16:29-32提到，说当时提到北国以色列有一个王叫亚哈。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连一个好王都没有，这个亚哈呢也是其中之一。这个亚哈呢是非常坏的一个王。那经上说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前的王更甚。这还不算，他又娶了外邦人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说这个耶洗别呢是亚哈的妻子，是当时的王后。这个耶洗别呢，他来了以后，他就把西顿他们外邦人的那些习俗带了进来，把外邦人的神也带了进来。那么这个亚哈呢，不仅不阻拦，而且容让这个耶洗别来引诱他的百姓来侍奉那个外邦人的神。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分行里面提到这个，说自称为这个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当然这个妇人名字不是耶洗别，这是把这个妇人就和这个耶洗别来同等的去看，他所做的就是耶洗别当时所做的这个先知。那么也就是说，别加摩教会就是当时的别加摩教会，就是只是有人服从的异端的教训。我们上次分享的耶稣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里面说，有人服从的异端的教训，而这个推亚推拉教会呢，是容让了这个假师傅在教会里面教导。那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像这个耶洗别一样的假传道人，就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去引诱教徒信徒。那主耶稣把这样的假师傅比作耶洗别，而这个耶洗别呢，在当时他不是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来铲除崇拜耶和华的信仰，不是不让他们去崇拜耶和华，而是你们在崇拜耶和华神的同时，也要求这些百姓还要敬拜那个他带来的那个巴力那个假神。这也是现在这些假师傅这一些假传道人的惯用的做法。那么推亚推拉教会就是容让像耶洗别这样的假师傅来教导信徒，一面做基督徒，一面向世俗来妥协。这些假师傅呢，没有说不要敬拜神，他们也说要敬拜神，但是同时说在敬拜神的同时，敬拜别的也可以，说敬拜别的也不要紧。这个倒不一定是公开的说敬拜那些偶像，是把世界上的东西参加进来也不要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0:21-22就警示我们，说什么呢？说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我们可热主的愤恨吗？那么圣经教导我们绝不能脚踩两只船，但假师傅呢说可以，没关系。那今天一些假师傅就混在教会当中，他之所以能够迷惑好多的信徒，就是因为他们并没有重新来毁坏这个教会，而是他们只不过把别的生活方式带进了教会，把属世的一些道理掺杂在了这个真理当中。掺杂，这正是撒旦的阴险之处，这一招非常的毒。撒旦不是不叫我们只喝主的杯，而是鼓励你既喝主的杯也喝鬼的杯。就撒旦就借着这些假师傅，一面讲神的话，一面把属世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掺杂进来，让信徒的生命在不知不觉当中被一点一点的蚕食，一步一步的远离神。这是非常毒的一招。我们好多弟兄姊妹 因为不会分辨，就是被这样一点一点带到了坑里面。在以赛亚书的九章十六节说，引导着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败亡。那么这节经文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也引用过。这什么意思呢？这些假师傅引导百姓，使这些百姓走错了路，那么这被引导的，那就是走错了，跟从这些假师傅走错了路的一样灭亡。这个是非常严厉的一节经文。我有弟兄姊妹可能到街上跟学说，我当时不知道啊，他那样教导我，不是我故意的。神说一样灭亡，为什么呢？因为是真理就放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读圣经，读圣经就能分辨。所以到时候我们真的有一些可悲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有不少的信徒已经被带偏了还不知道，也去教会，也去崇拜，也去服侍，表现得非常敬虔，走错了还以为自己得救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虚假的教训对教会的危害有多严重。假教师成了教会的害群之马，是教会的祸害。没有分辨的信徒很容易被他们带到坑里。这就像我们刚开始看那个视频，因为那个鸭子母亲没有把这些小鸭子带到一条正路上，带到那里面一个一个掉在坑里面。掺杂现象在今天的教会已经变得非常的严重了，不仅容让那些假教师假牧者在教会里面牧羊，而且还常常的从外面请一些假的教师来讲道。可以说假教师请假教师的这些教会领袖是在助纣为虐，他们在假教师的罪上是一同一份的。我这个下面我会分享的。